我已经翻译完三品，今天正在翻第四品，然后一共是27品，12卷27品。如果一天翻译一品的话，大概1个月左右能翻译出来。当然事后还要整体顺一下哈，也就1个多月吧，能完成。然后在这过程中，我这体会很深，就是首先这部经啊有几大特点。一个就是它完全给你的是宇宙视角，让你不要从地球人的肉身去看事情、看佛经，包括看待生命和宇宙，这是很重要的啊。换一下视角，你会豁然开朗。第二呢，它是一部最准确、最完整的、最真实的佛陀传记，整个从降神下胎在兜率天宫开始，一直讲到成道转法轮。整个的佛陀生平都介绍了，都详细的说了，而且是佛自己说的，等于是佛在说自己的自传呢，所以非常重要。你所有的佛陀传记，无论你怎么写，你就不能脱离这个蓝本，这个基本的个脉络。但是呢，显然很多人是很敢乱写乱拽的。第三呢，就是他里头带出很多重要的信息，是我们一般不知道的，比如兜率天宫什么样的，降神下胎的时候是什么样的，要挑什么样的父母哈，等等等等，好多信息呢，非常全。第四呢，当然它跟所有的般若经一样，是要讲法义的，对吧？所谓法义，就是佛所发现的生命真相，揭示给大家的。要大家要怎么学、怎么修、怎么了解、怎么去践行，最后成就什么都有。一个是小乘法，一个是大乘法，哈。这个跟所有的经典《四阿含经》主要讲小乘法，《般若经》主要讲大乘法，这是一致的。那这里头呢，我也发现一个不同的地方，就是说，所有的大乘密意，也就是宇宙生命真相里那个最隐秘的东西、最难理解的东西，也就是老子说的道，也就是那本源。虽然所有的经典里都有，但是确实是若隐若显，有时候比较显，有时候又比较隐秘。这个可能跟说法的时候的听众程度不同有关系，也有可能跟译师的理解和翻译有关系。因为有的译师能抓住、能 get 到那个重点，哎，他就给你翻译的比较明显；如果 get 不到的，哎，他可能就混杂在一堆的名相当中啊，有的有提及，但是被淹没了；有的可能甚至提都没提，哎，这也是有可能的哈。所以呢，这个呢就是最难的地方，就佛法里最难的就是这一块。你要是能够理解他在说什么，然后你能从不同的经文里 get 到那个共同的那个点啊，也就是那个真如，也就是那个本源，你要能把它抓出来，并证解，那你就是开悟了啊。虽然说只是理悟，但是理悟以后你要证悟就容易了，就快了，这都是佛说的。我读的这些经典里头，我觉得多数都是比较隐秘的哈，就是藏在很多名相里，你要能读出来才行。而且呢，往往就那么片言只语，法住如故，诸法如意这一类的哈，一切法皆是佛法。这里头这个佛字就是如来的意思，一切法都是真如来显，只要他是说这个。但是呢，多数人读不出来呀，就各种乱解。只有外道问生大乘法无我意经这部经啊，讲的最明确的就是九九辗转不知真如，尽彼轮回，就明明白白把这个关系讲出来了。你在轮回当中，你只要没有正知真如，或者说没有知道有真如这回事儿，真如才是真有，才是本源，那你就会尽彼轮回，无限的轮回下去。就这部经啊，就有2次讲到这个九九辗转不知真如是多么要命的事儿，这部经是讲得真好。然后那个译者啊，虽然他在其他方面译得未必多么，因为他是西域来天竺人， 但是呢，他把这个译出来了，哎，说明他很明白这一点。我相信呢，其他经典可能也是有类似这样的，但是译师呢，译师不知道其中深意，该不到，所以就囫囵吞枣的译过去了，就不显，不太彰显啊，不像这部《外道运圣大乘法物》已经这么把它彰显出来。这就非常好，这就让我所发现的那个真相实证到的那个真如，当我讲给大家听的时候，有了足够的佐证，否则人家不相信我说的，对吧？但是大家能相信佛说，所以这部《外道运圣》这部经是真的好。我希望在这个《大庄严经》里头也能找到这样明确的哈。目前我找到的有，但是没有像那个《外道运圣》那么清晰明了的说出来，就是混在很多的法义和名相里了哈。但是当然我们可以把它解读清楚给大家。总之，读经是真好。现在我对所有世间那些破事毫无兴趣，只有读经、讲经、注经和传达佛法真意，也就是跟大家讲讲生命真相这件事儿，让我还有兴趣做，其他真的是只会让我觉得生无可恋，除了做这件事儿。可惜能理解能听进去的人太少了，还有一些呢属于就是大家会乱解，比如说藏传老说那灌顶哈，这部经刚开始也出现灌顶，那别人读了可能觉得啊，对啊，你看佛都说灌顶，但是事实上灌顶呢并不是像藏传呢随便谁都给你灌顶啊，只要你满足什么他就给你灌顶，人家灌顶是十地菩萨的特殊的一个标志，就是说你十地修完了，已经就要进入一生补处的时候，实际上已经快要成佛了，这个时候呢有诸佛给他灌顶，这个灌顶就是用类似世间帝王印度的王登基的时候，哎，他就拿那个海水啊什么往他那个头上灌一下，代表说哎你当王了，这说四下的国土都是你的了，哎，代表这个所有权啊。那佛法呢就是用这种象征说这个菩萨已经修行圆满了，成就了，所以呢诸佛给他灌顶，代表他经过这兜率天一生，他就是佛了，就能下生示现成佛，灌顶是这个意思。但是有时候我看到网上也是有人乱讲哈，一说灌顶，因为他有时候是句子或者说一句带过，你要不知道他的意思哈，你就会乱解啊。你说你看可以灌顶啊什么的，就不知道人家灌顶什么意思。还有得无生忍也是这样的，无生忍代表你证到那个本源真如，知道真如，知道那本源实相是并没有真的生和灭的，所以叫做证无生。证无生代表证到不生不灭那个本源。可是多数人不知道这个啊，以为证无生就是灭了，就什么都灭，就断灭了啊，简直是。但你跟他们也没什么道理可讲，你只能说，把佛经里头的相关的名相给他解释清楚。那听了进去的有慧根相应的他就接受，不相应的他还是坚持他那套错的，就跟庄子那套你给他讲得再清楚还是有人要坚持他是对的啊，老子那个正解是什么你讲得再清楚，那还是有人坚持他那个误解的，因为他根本就理解不了那个正解。
这个得出世智应该是指得无上正等正觉，也就是正得无生呢，因为乃可为知足嘛，如果你只是礼物还不能知足。当然严格说就是它只是指在了解宇宙生命真相这一块，你如果亲证了，那你就算这一块就要完成了，叫做乃可为知足。也就是小乘的那个可以入涅槃了，就是你可以成为无学了。不是有学无学嘛，就在小乘人那里有学，就是你还没证得阿罗汉之前都叫有学，你必须学习，证得无我了才叫做入无学位了。入无学位就是这里说的乃可为知足了，你可以入涅槃了，就这意思。但是对大乘来说，你后面还要继续修嘛才能成佛， 总之，他这个乃可为知足是指的你终于知道宇宙生命真相，你没有被蒙在这个鼓里了，你明白真相了，这叫可以入无学位了。这些就是如果讲解的时候，我就可以给他讲得很清楚。但是如果用文字翻译呢，如果他字面上没有的哈，我也不能加太多。但是重点，比如说无声人，我给他译清楚了。就通过再一次翻译把重点的法义给他讲清楚，否则很多人真的是不知道无声是什么，哎呀，就以为死了什么都没有就是无声了，呵呵，就断灭论了，就是佛法奇妙的地方，因为它是生命真相而不是说理论，所以如果你亲证了真相了，那你无论怎么样你就知道佛经在说什么，就像六祖他不识字，但是他让人念给他听，他就知道那在说什么。那你任何一种学问都不可能是这种情况的，对吧？你一定要研读他的经典，要读很多很多，你积累起来，你才能有那个相关的知识。可是佛经就是不是的，你只要亲证那个真相，你就能知道他在说什么。道德经也是这个原理。所以你别看他们多少教授学者研究多少，你只要不知道那个真相，你就是误解。但是就连这个原理，多数人第一也不知道，第二也理解不了，你就没办法。这就是你有时候觉得特别有无力感的地方。